主学啊，开始之前请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一同侍立等候，仰望你自己在这天里面继续向你的教会说话，继续在我们心灵当中做成你的工作。因此，当我们一同仰望等候在面前的时候，你实在是恩怜悯我们，提拔我们。借圣灵再次把你的话重新说在里面，解释在里面，好像里面眼睛可以被打开，耳朵可以开通，能够听见主的声音，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容颜，好像心更多向往将来永远的福分。谢谢主，但早晨这点时间分别为是我们心思意念，保守每一根心怀意念，我们同仰望将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好，想我们早上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一章。我想从以赛亚四十章以后呢，我们看见神一直在对神的百姓说许多安慰的话啊。那我们知道当时虽然百姓还没有完全落到那个被掳的光景底下，但是神已经宣告他们将来命运的绝景，就是被掳啊，就是亡国，因为他们一直在他们离弃神，一再呢去拜偶像啊，所以一直落在许多困苦仇敌的压制底下啊。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神在那继续向人说许多安慰鼓励的话啊，但是好像在神的百姓当中常常有不同的反应啊。我想基本上总是有两种反应，一种总是接受相信神的话啊，这一般人虽然不多啊，甚至常说这是一个余数，这是少数啊，但是他们仍然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也带一个敬畏神的心，仍然愿意来更多投靠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大部分的神儿女因着落在许多难处困苦当中的时候，好像他们对神的话不能够完全那么接受相信，甚至里面还有许多困惑疑惑啊，甚至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们所遭遇的各种的环境啊。这个就是第五十章末了，我们看见当神借了他所提名所呼召的神的仆人向说话的时候，有这样的不同的反应。那第五十一章开头了，我想就继续针对那一班好像五十章末了讲到那一班还是愿意敬畏神啊，还是愿意来相信神的话，虽然他们的确是落在不同环境里面，落在一个黑暗里面没有光啊，但是他们真的仍然要依靠耶和华神啊，不是依靠自己，他们仍然要相信他们的神啊。所以第五十章呢，五十一章继续的对这一班人来说话啊，他说你们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啊，神再一次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啊，怎么听神的话呢？他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第二节说要追想啊，这个追想也可以说是一个回顾，也可以说你们来看啊，中文英文好像是翻成那个来看，你们看看什么呢？看这些被凿出来这些磐石，看这些被挖出来这个岩屑。那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是谁所做的啊？一个岩石怎么能够被凿出来啊？可能岩石在深山里面啊，可能是在地底下啊，但是它是说能够被凿出来，不是凭的人啊。那岩屑也是一样啊，人能够把这个屑挖了山洞挖了那么大吗？好像这些都不是出于人所能够做的啊，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一个作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想啊，或是说有用观看一些事情，观看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里面就会开通啊，里面就会明亮啊。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讲到说，天国子民呢，他们应该不要去为那些穿什么吃什么啊去顾虑啊，他在那里就说你们要看天上飞鸟啊，他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啊。在这里不是讲到飞鸟 神是他们的天父，乃是说你们的天父是神的儿女，神是他们的天父，就让他养活这些神所造的这些好像极其微小的这些飞鸟，飞鸟是不值钱的，但是神在那顾念他们，那一方面看天上，一方面看地里这些野地里这些百合花，它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苦也不防线，但是呢，即使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还不如这个花的一朵。所以因为花那个装饰，它的美丽是自然的，是神给他装饰的。那所罗门的荣华不过是人靠自己的努力，或是说自己在那把自己装得非常美丽，但是那个出于人工的，出于人意的，但是地里那些野地的百花是出于神，是出于自然而然的产生，那当然是更美丽啊。所以这些都是提醒神的百姓啊，即使他们落在许多难处当中的时候，他们要追想啊，追想可以说你是回顾过往的事情是怎么样。所以第二节就讲说，你们要追想你们祖宗亚伯安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啊。所以提到亚伯安跟撒拉的时候，就看见神怎么样呼召拣选他啊，赐福给他。亚伯安神呼召他拣选他说不过是他一个人，那撒拉那时候也不能生育，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能够借着亚伯安借撒拉带出许多百姓许多众民，这完全是出于神的大能。所以神在那里对这些还是有点心追求认识耶和华的人呢，神要让他们回想回顾，让他们来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们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慰，得到鼓舞然后第三节又继续说，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和西安一切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歌唱的声音所以神一再 在那里说安慰话即使神的百姓，即使西安曾经落在一种荒凉旷野那种沙漠，好像那种无指望，完全是一种没办法生长的一个环境，完全是一个荒凉的环境，但是神要来改变，要复兴他们，叫他们最终成为一个像伊甸园那么美丽那么丰富，里面生长了各种的果树他们就像耶和华的园囿里面充满美丽那其中更有欢喜快乐声在其中。这是神对百姓的一个安慰鼓励的话，看见他们不要只看眼前，看见将来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荣耀一个复兴的工作那底下继续再来对他百姓说，我的百姓要向我留心留心应该是说来要来听那我的国民要向我侧耳要来听，要侧耳来听什么？听神的话，神的信为要从他而出神要坚定他的公理他的公义要临到他的救恩要发出来他的法典要审判万民。所以这些都是让神的百姓听见神的话，他们都是在留心，他们都是在侧耳来听神训诲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神的公义仍然在那里神的公义要临到神的救恩要临到他们身上神的公义的公义的一个版本要审判万民所以他说海岛就全地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版本，版本也是说到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那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在呼吁他们说，你们要向天举目来观看一方面向天看，一方面向地看，向底下看。他说天必像烟影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那其上的居美要如实死亡。因为的确天地都是神所造的这是神的一个作为这个前面的神的好像在四十几章那里应该是四十章那里神要叫他们看这个天，看这个地谁铺张全地谁在那里显出神的作为能力呢？但是现在 叫他们看这些的时候呢，是看见这些虽然是神所创造的，但是这些不过是旧造，这些有一天呢，天要像烟云消散，地也要像衣服渐渐旧了，那住在其中的居民也最终要灭亡，就要死亡啊！因为这是旧造，旧造有一天都要过去，这是暂时的啊。那底下就讲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感谢神，神在那里一再的对神的百姓呼喊呼吁，唯有他的救恩是永远不改变，永远长存，他的公义也要不废弃，神的公义仍然在那里啊。然后他说，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啊，要听我言，不要怕人侮辱辱骂，也不要因人毁谤惊慌啊。所以一方面看见，让他们看见听见神的救恩是永远长存的，神的公义也不会废掉。所以若是一个知道神公义的人，他知道能够把神的话藏在他心中呢，他说就不用怕。那些听神话的人，他们不需要怕人羞辱，也不要因人在诽谤、诽谤而惊慌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蛀虫必要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这些也是不能长久的啊，这些都要过去啊，像衣服一样，好像虫在咬衣服，慢慢它就朽坏，慢慢就灭绝，就没有了。啊，那再一次提到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感谢神，神一再向百姓说，他的救恩是永远长存的，啊，他的公义永远是不会被废弃的，神仍然在那里，因为神是永远的神，啊，永远神。所以当神说到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好像以赛亚里面有一个反应，啊，这个反应带出了一个呼求，一个呼吁。他说耶和华膀臂，耶和华膀臂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裳穿上啊。所以当耶和华的膀臂兴起的时候呢，他是将能力当作衣服穿上啊，然后像古时年日上古世代兴起一样，神从前是怎样兴起他大能的膀臂啊，神从前是怎样在上古行一些奇妙作为哦。所以他说他就讲到说，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禹的不是你吗啊，这位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禹的不是你吗？不是你耶和华神吗？那这个拉哈伯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三十章那里就提到，这个拉哈伯呢，就是指的埃及来说了啊，在前面三十章第七节，他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是一个很奇大的一个奇特的一个大鱼啊，这个大鱼好像看起来是非常凶猛、非常厉害、非常可怕的。啊，所以神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若是依靠埃及，好像他是像一个非常大鱼一样，非常可怕的，但他不过是坐在那不动的一个鱼就是了，不需要怕他啊。所以神从前在上古的时候曾经把这个大鱼刺透砍掉，就是耶和华神哦。所以我们底下就讲到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是怎样行奇妙作为，怎样兴起他那大能的膀臂呢？他使海生烟呢，水干涸，使海和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不是你吗？这就是他们出埃及的一个经历，神在行奇妙作为，而让洪水的海分开，叫以色列百姓蒙救赎的百姓能够走干地过去，而后面追兵法老的精兵全部都淹没在红海里面。这是神从前古时兴起他大能的膀臂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回想，要回顾从前这位神是怎样的在人当中行奇妙作为，因为他的救恩是永远是长存的，他的公义仍然是在那里啊。 那底下十一节上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所以当神的百姓不仅让他们回想回顾从前神在他们身上所奇行的奇妙作为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是有指望的，这些蒙救赎的百姓有一天要重新归回，他们要来到西安唱歌欢喜快乐，永远福乐要临到他们头上，他们要重新必要得着欢喜快乐，那些过去那些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尽都离开尽都不再存在了。但我想这个复兴这个归回还不是单单讲到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归回那件事情。当他们从被掳归回的时候，的确好像在他们当中也曾经有这样现象出现。他们正欢喜快乐来到西安。但是那种很短暂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又很快又落到一个困苦里面。他们又落到一个败落光景荒凉里面。所以我想真正的复兴就是以赛亚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将来弥赛亚来到借着耶和华仆人随时基督来到地上所成就那永远救赎的工作，那才是真正一个归回，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欢呼歌唱会临到他们头上。那第十二节呢再次，所以我们看先知神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提醒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又重新回到神的身上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神一直在提醒神的百姓他是安慰者，他安慰神的百姓，然后在这里好像用一种用个问了一个口气，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变如草的世人所以人神的百姓为什么要惧怕呢他们为什么神说你们为什么怕那些必死的人，怕那些好像草的那些世人呢前面四十章也讲到说这个凡有血气的像凡有血气的像那个他如就像草他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耶和华气吹在他们这些上的时候百姓凡有血气的就枯干，花也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想彼得也曾经引用这一段的话血气人就像人就像草一样，早上好像生长非常兴旺，晚上割下就枯干了，非常短暂好像草生长的时候花在其上的时候看得非常美貌非常美丽使人羡慕，但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很快就枯干很快就凋谢了，唯独耶和华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的。所以神在那发出这样话神话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他救恩是永远长存的然后底下就说为什么他们要惧怕那些呢必死的那些人，像那些好像草的这些世人呢，因为他们忘记了普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神的百姓当把神忘记的时候，忘记这位神是那个普张诸天立定地基的那个有能力有全能的神的时候，人自然而然会惧怕他所遭遇的环境，惧怕他所遇到的这些欺压他的人这位神不仅是普张诸天，这位神也是创造神百姓的耶和华神然后他们惧怕，为什么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花的暴怒，整天他们就害怕底下神说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不错，好像当时他们眼目所看见的这些欺压者非常凶非常暴怒愤怒显在他们身上，但神在问他再次问他们说那些欺压者愤怒暴怒在哪里呢？这些被掳去快要得失望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知缺乏。所以当神的复兴再次临到神百姓当中的时候，他们复兴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缺乏， 他们所有需要神都要供应他们。为什么呢？在这就讲到神和他们关系是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感谢神，这位神是耶和华，这位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神啊，以色列百姓是他所拣选所呼召的啊。在应该是申命记，他说你们是独特的子民，是从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他们的确是一般独特的子民啊。所以就是肉身来说，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百姓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子民啊，他们人口不多啊，在万民当中他们是算是极其少数的，只有700万-800万人口而已啊。但是他们一生，他们的整个历史里面虽然遭遇了那么多的苦难啊，从被掳以后又归回，然后最后呢，到最近就是后来就被罗马统治，然后被罗马分散在全地，以至于那巴勒斯坦几乎没有犹太住在那里啊。但是感谢神，经过2000年以后，神又重新把他们召回，居住在那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历史上没有个民族，没有国家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遭遇，唯独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是独特的子民，他们不列在万民当中。神重新恢复工作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显出神的作为来，在他们遭遇里面就显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啊，神永远没有忘记他们。所以神在这里说不要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把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创造你们的神忘记掉啊。耶和华神在那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澎风，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感谢神，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啊。然后他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因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神在那里再次说到他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他的百姓啊。这位用手臂来遮荫他们，保护他们，就是那位立定地基，那位栽定诸天的神。这位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神啊。所以当神讲这些安慰鼓励的话的时候呢，好像以赛亚里面也有一个反应，有一个呼吁又发出来啊。他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为什么现在耶路撒冷可以兴起可以站起来呢？因为前面先讲到耶和华膀臂兴起兴起的，乃是神在那先有了作为，神在那先行了一些启示，神在那里兴起了，自然而然神的百姓耶路撒冷他们就可以兴起来，他们就可以站立起来，他们就可以不用惧怕然后底下讲到为什么他们会落下去站不起来，因为他们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以至于喝尽了，就是因为他们罪恶。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神愤怒的杯倾倒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东倒西歪，他们站立不起来，他们在受欺压受羞辱以至于这样光景的时候，他说你所生育的这些诸子们，没有一个可以来引导你没有一个可以来搀扶你来帮助你因为都是落在一个荒凉毁灭饥荒刀兵的底下也没有人为了他们所遭遇这些苦楚苦难咱们悲哀谁能安慰你们呢不仅他们自己喝了神愤怒杯咱们东倒西歪纵使也是一样在划分大的父犯罪，子也犯罪，所有的神的百姓都在犯罪所以在他们当中呢，就满了神愤怒的一个责备，这是他们落在这荒凉当中，这些苦难，这些毁灭，这些饥荒刀兵为什么临到他们身上的一个原因 嗯，然后他说，因此你这困苦切灰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即使他们落在那种荒凉的神的管教、愤怒的审判底下的时候，神仍然继续向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听我的言。啊，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现在，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神那愤怒那个杯，愤怒所从你手中接过的。”他们所受的审判愤怒已经尽头，已经结束了、哦、他们管教已经时候已经到了、哦、这个就是前面四十三一开头同样的话，为什么神在那么说安慰的话、哦、因为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们罪孽已经得到报应了，啊，已经得到刑罚了，啊，并且他们罪孽也得到赦免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可以重新被神恢复起来，啊，那个愤怒杯已经结束了，啊，现在神要把这个愤怒杯接过来，这个愤怒杯要倾倒在那些欺压苦待他们的仇敌百姓的身上，感谢神。啊，那些曾经在欺压以色列百姓的这些仇敌，神有一天要对付他们，啊，有一天神公义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啊，感谢神，这是神对以赛亚，借以赛先是对神百姓所说的话，我想这些话不仅是对当时神的百姓，也是对今天教会神的百姓。所说的话，的确，因着神的百姓在离弃耶和华神，啊，以至于神的管教临到他们身上，神的愤怒也临到他们身上，啊，神不以有罪当无罪，啊，有罪的神必要管教神审判，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是儿子，是儿，不是私生子，是神所生的，所以神自然而然因着爱的缘故要管教他们。管教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们，管教目的呢是要叫他们因着受管教以神的圣洁，以神的性情有份、哦、我想这是神管教目的，所以当只有以色列百姓经过神这样的管教以后呢，自然而然他们身上那些原来光景，原来不该有光景，特别那拜偶像这件事情从他们身上就完全脱落了、哦、他们就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唯独他是耶和华神，唯独他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啊，他是普张天地立定地基的那位神，他的救恩永远长存，啊，他的公义永远不灭尽，他的公义永远在那里，啊，这位公义的神，啊，他因着公义缘故，他必须审判犯罪的百姓，但是也因着他公义的缘故，他要审判那些对付神百姓那些仇敌。那些列国，啊，这是最终神所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感谢神，以赛亚书里面是要充满许多宝贵恩典的话，啊，所以当神向神百姓说话的时候呢，啊，把的我们的心就像在这般人一样，啊，他们对神也的话安慰话有一个反应，并且在信心的接受。哦、不是在那好像其实神虽然许多讲了许多安慰话，但是他们好像也不能不能用信心来接受，他们还是怀疑，因为他们所处环境似乎好像没有多大的改变，好像难处没有过去仍然在那里啊，但是他们想到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时候，哦，时候一到，神的复兴，神的拯救，神的救恩要临到他们身上，神的公义也要临到他们身上，因为神是永远神，啊，神是按照他自己所定规的一步一步带领神的百姓，啊，所以不仅咱俩要留心听神的话，侧耳听神的话，啊，并且我们要常常思想回顾神从前是怎么带领神的百姓，带领教会，啊，往后神的必定照着他永远旨意，一直带领神的百姓往前走。 啊，最终所带来就是个复兴，啊，最终所带来就是欢喜快乐，这些都要临到他们头上，临到他们当中，啊，那是将来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所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一天呢，公义掌权，啊，主耶稣基督作王掌权，啊，那些仇敌要受神的审判，受基督的审判，感谢神，神永远是不改变的神，因为他的救恩永远长存。他的公义也是永远不会毁掉的，啊，这是以赛亚书让我们所看见主的信息，主的话，啊，对当时百姓说，也是对今天地上教会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应该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我们要留心，我们要侧耳听，啊，神也在内在呼吁说，你们要当听我的言语，要当听我的话，啊，耶和华神在那说，啊，就是恩待我们。我们节目到此。
在这个五十一章里面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耶和华神呢，他怎样借着他的仆人来安慰并且给这一班虽然在暗中行走没有亮光，但是却愿意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话的，他勉励他们呢，你们仍然要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专心的依靠他。虽然环境不好是这么样的不好，并且神的审判呢是这么样的严厉，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如果去读历史书，最后我们就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北国老早已经被掳，到了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呢最后巴比伦这一个强盛的国家来把他们完全都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真的让人看起来完全没有指望，国家完全灭亡了剩下少数一些贫穷人还留在耶路撒冷之外呢几乎都被掳了最后剩下的人因着愚昧呢仍然不悔改，到埃及去也都在那里灭亡，所以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景况。但是神却在五十一章的时候呢，对着这一班愿意来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呢，神用这些安慰的话这个使人有盼望的话呢，来勉励他们。那他们这时候真是只能生活在这一个完全信靠耶和华不看环境，眼目完全的望向天不能够看环境，因为看环境呢人都没有指望了。但是当他们抬起头来向上仰望这一位造天地的耶和华呢，他们的心才能够有安息，才能够有盼望，才能够看到将来国家的复兴神的大作为。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真是一个我们今天也需要学习的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不能够 啊，让这些环境啊好或者不好呢，来左右我们跟随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啊，我们啊，在好的环境，在不好的环境，我们都学习仰望、依靠耶和华啊。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功课，因为当患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专心的仰望耶和华神，仰望我们的主耶稣这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的心呢啊，我们属灵的情形就能够啊被提升到高处啊，我们啊不会受这个地上周围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给我们啊这个邻里呢来啊使我们下沉啊，这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啊，这里就是当啊刚刚弟兄也提到了啊，当我们去看去仰望耶和华神的时候，去听他的话啊，我们思想过去，我们思想未来啊。圣经呢不仅在以赛亚书，在各卷书，特别在这个啊历史书里面呢，神都常常警戒啊这个有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回想，回想你们的祖宗，回想摩西的时代，回想士师的时代，回想这个耶稣亚的时代，我是怎样的带领你们的列祖，怎样脱离这个仇敌的辖制，从为奴之家带你们进入这应许之地。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神的能力也从来没有减少，他总是让人不仅看到他过去的大作为，甚至他也让人向天举目，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不仅在人历史当中有大作为，神在这个创造的万物当中也有大作为。高山、大海、日夜星宿、狂风、暴雨，都是神所使用的仆役。神这一位永远的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今天是我们的神，我们学习在信心中更多的依靠他，这是对这班渔民的勉励啊。但是人这一面需要在信心中跟得上去啊，不是单单看环境啊。神的话永远立定在天，很多时候呢人因为啊这个社会环境所带来的结果啊，社会环境啊拜偶像，道德的堕落，慢慢的好像人的心思意念就啊受他的影响，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堕落的方向偏离而去。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回到神话语的真理当中，持守在他的真理当中，不能够对着啊这些道德的败坏、背逆神的一切妥协啊，这是非常重要。当这一班渔民能够专注 啊，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在跟随主的事上就能够有能力，就能够啊挺身昂首，而不是被这个啊环境啊所压制，以至于失去了那个将来的盼望啊。所以整章呢，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真是让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原则。今天在我们啊跟随主，特别啊在这样一个啊黑暗极深的时代当中呢，仍然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和帮助。
另外怎么样，没什么问题，所以有点交通的都可以啊。到五十二章呢，一开头又再有一次的呼吁啊，西安呐、啊，兴起兴起啊，要穿上。披上你的能力啊，圣城耶路撒冷，说感谢主。我想以赛亚先知的话一再的发出神心中的那个呼吁啊，这些神的百姓因着神行要做，因着他自己先兴起啊，所以神的百姓就可以再兴起啊。除非神先兴起，除非神自己先做工啊，神的百姓才能跟得上啊。我们感谢神，一切都是在乎他自己，一切都是他在乎他自己啊，使他起了头啊，并且他做成他自己的功啊。他是那位起初那是他是起先又是幕后的啊，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感谢神啊。这是以赛亚一再提醒我们的啊。我想我们早上聚会就先停在这里，好吧？请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话，那么里面实在有一个简单的信心来相信、来接受，好像这些话，正是照着你丰盛恩典，能够成为我们走路的力量，成为我们前面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在这个时代。特别在这样的黑暗一生百昼将近的时候，让我们不凭眼见，让我们凭信心来跟随你，并且能够坚持起初的信心，能够走到路中，能够得你的欢喜。谢谢主，但愿施恩怜悯的话继续借着圣灵说在我们心中，好像这些话在生命经历里面，让我们体会的更深，让我们更多经历更深，叫这些话真的是从我们生命的能力、生命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这样带领我们，特别纪念底下信息聚会，报名聚会、儿童各种服事，都在恩典里面来扶持、来帮助我们。好，叫在一天的聚会里面蒙受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主，这样替我们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